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刚刚的献诗非常的有意义。直到我们有幸五年前来教会的时候，是一句中文都不会，现在都可以用中文来献诗了。你们也要知道，跟他一起献诗的是他的丈母娘，是吧？这多么美好的一个母亲节的礼物，可以让这个女婿跟丈母娘一起献诗，真是感谢神。在神家中的人真是有福啊！大家都知道，我上个礼拜因为对这个疫苗过重的反应，这个生病了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在这一次，在这个生病的过程中，让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你的头脑和你的身体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因为当我打完这个疫苗过后，我的头脑是知道没有病，这是疫苗而已，就是帮助你身体来个就是演习，来做出一个这个如果有病菌来的应该有的反应。但是我的身体不管你脑袋想什么，虽然是疫苗，他也要跟冲上去跟他拼个你死我活，最后要同归于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说我脑袋明白，我头脑一直在说，哎呀，身体啊，不要这样子反应，可以安歇下来，这不是真的生病。但是我的身体却一点都不听这个头脑的指挥。这就让我想到了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敌人，我们都是同一家的人。但是我们的身体常常不会听我们脑袋所想的，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中间有摩擦的时候，我们也想冲上去拼个你死我活，同归于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学到很多圣经的知识却行不出来，因为你的头脑和你的身体在两个世界中。你虽然明白很多的道理，但是你在身体上要把它行出来的时候，不是你用得到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头脑就可以指挥你的身体说去这样做，而是从头脑到身体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成圣的过程。你只有不断地去训练你的身体来服从你这个理智所明白的真理，这个需要不断地训练，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会出来。在我生病中间，我也发现说这个知识真的是没什么帮助。当你身体非常难过的时候，你头脑里面想到，哎呀，我有永生，哎呀，我有这个我有这个神的同在，你头脑里面可以想这些知识，但是对你的身体却没有任何的帮助。你身体还是难过的要死，你觉得说你这样子，你想爱主都没力气去爱，我想去祷告我也没力气祷告。你的身体就是会软弱，它没有办法去跟随你这个知识。而真正有用的就是你平常磨练出来的那一点信心。你知道这个信心在你人生病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是靠这个信心，我知道我会走过这个幽谷，我知道我会复原，我知道神他陪我走过，这些信心对你生病的身体是真的有帮助。但是这个信心绝对不是你的知识所产生的，而是你日常经历，在经历神，你日常生活中所明白的神的爱，你所经历过的神的大能，这对你真的是有帮助。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只要学一些知识，不是你明白了一些知识你就可以活出这个神所喜悦的样子，你就可以得到那个神说更加丰盛的生命。一定是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去遵行神的话语。当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慢慢的努力的去 行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在你里面，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就长成了。那这个生命带有的那个带有的那个丰盛，带有的神对神的爱的不疑惑，带有的那种刚强，就是你的肉体所达不到的。所以现在从这个下个月开始，教会要开始恢复这个实体聚会。感谢神，今天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来到了教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把知识化成生命的一个过程。在去年一年多的疫情中间，我们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圣经学习，我们天天都有查经班，有团契。我想弟兄姐妹很多人都说，他们在去年的一年里面，他们学到了很多的圣经知识，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我说去年那一年最好的一个地方，虽然疫情给人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是有一个大好处，就是所有跟教会竞争的团体他们都关门了，所有秀啊都不能演了，这个电影院也不能看了， party 也不能开了，所有跟我们教会抢人的他们都不能做了，那就留下我们教会。所以我们网上有很多的查经班，也有很多的人参加。在去年的一年里，很多人从这个网上的查经中间学到了很多的圣经知识。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圣经知识给用出来，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能力来教会聚会，跟弟兄姐妹团契，把你所学到的那个知识看看能不能在你生活中给运用出来。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母亲节的这个信息。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是纪念各位在默默付出的母亲们的这个特别的日子，也是荣耀母亲的一个日子。我也知道我的母亲可能现在就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也是非常感谢她这么多年默默的付出。我想每一位你都会，你能够今天坐在这里，你能够长大成人，都是你母亲对你所付出的爱，多年的心血的培养。所以请你们跟你们旁边的女士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感谢主，我们有很多的母亲在这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母亲不是一个偶然变成的职位。我们女孩子常常说，从这个少女到母亲就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一夜之间你就突然变成，从一个少女就变成了母亲。当你这个孩子生出来过后，往你身上一放，你就自动升格为母亲了。我们觉得这个好，常常让我们措手不及，好像都还没练习好，这个小孩就已经放在你手上了。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突然的事情，但是其实从圣经的这个信息来看，母亲是神所呼召的一个侍奉。母亲不是突然发生的，不是这个偶尔 accident 或者是自己计划的。母亲，每一个人能够成为母亲，那是神特别呼召的，这不是很玄乎的事。你想一想，人的生命是不是从神而来？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如果生命是神所创造的，那母亲这个角色就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也绝对不是说靠我自己计划而来的。当神创造了一个孩子的生命，把他放在了你的怀中，放在了你的家中，那就是神呼召你来做一个母亲。因为孩子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而照顾他的责任神给了你，神给我们责任，要我们来按照神的心意 做这个孩子的母亲。所以每一位母亲不是一个你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你自己的计划，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乃是神在创造你之前就已经呼召了你要做母亲的职位。这个礼拜我看这个新闻，讲到这个 Morocco 的一个25岁的女孩子，她一包生了9胎，完全自然发生的。她说她因为在 Morocco 他们并没有什么像美国这么多这个药物作用，她是完全自然25岁生了。那个医生看到她给她做这个产前检查的时候以为是7个，结果生出来发现是9个。哇，那个电视这样看出来，这个旁边密密麻麻的，我就想到说，哇，这个呼召真是很不容易啊，要刚强壮胆才能走得下去，一口气给了他9个孩子。不管你是9个还是1个，每一位母亲的职责，我们说都是一个呼召。我们知道神他呼召母亲，因为神的救赎就是从呼召开始的。如果我们记得在这个创世纪，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讲了一个创世纪的系列信息，创世纪史前史讲完了过后，开始讲神的救赎计划开始的时候，救赎计划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神呼召人开始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前面11章都在讲这个神在创造天地，已经神在对世界的一些管理。从12章开始，神就开始讲他怎么进入人的中间，怎么来用人来完成他的救恩。所以在12章的一开始，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就是耶和华神他呼召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整个救赎计划的开始。他呼召亚伯拉罕干什么？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神说我会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人为因你别人得祝福。这里让我们看到，当神开始救赎人的时候，他要呼召一些属于他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因为神是一个灵，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这个灵没有办法直接运作，所以他要通过人来运作。那这个神要通过人来做工的时候，不是随便找一个人，那是神老早计划好的。他要呼召一个特别属于他的人，能够完成他旨意的人。当神呼召人的时候，总是有这几点要素。第一个，他会要你离开你现在的舒适区。当神呼召人的时候，绝对没有一个呼召在圣经里面是你就继续做你现在爱做的事情，然后我就帮你把现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你如果现在很想赚钱，我就让你赚很多的钱；如果你现在很想升职，我就让你马上升到最高位。哎，这神的呼召从来没有这样。你去在圣经里面看，神的呼召总是让人离开你现在认为舒适的环境。因为人不论这个什么样的人，哪里的人，以前的人或现在的人，都是想得到这个世界上的好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祝福常常都跟世界的好处截然相反，所以当他呼召人的时候，第一个他就说你要跟世界分离开来，离开你的本乡本土。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世界中，他们的本乡本土就是他们的这个资历财产。当一个人在他的家族中间，他有家族的这个财富，他有家族的保护。当你离开本家本族的时候，神说我要你来依靠我，要这个呼召的人来专心的依靠神。第二个，神呼召人的时候，常常不是把10年计划都给你写好， 今天你出来，然后我会给你这个工作，然后你就会遇到这个人，然后你就会成家，然后你就神不会把这个所有的计划都念给你听，然后让你决定说你要不要来啊。这不是神的呼召，那是人的呼召。神他要你凭信心，如果你相信他是你的神，如果你相信这位神就是创造天地的神，那你就可以离开现在的地方，因为你知道这位神能给你的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无法给的。所以神的呼召，第一个一定叫你离开你现在觉得很舒适的地方，第二个他要你跟随他，他不会把后面的计划全部告诉你，他要你凭信心跟随他。第三个，神的呼召他是用人去祝福他人，神的呼召会给你带来这个祝福，但这个祝福绝对不会是停止在你的身上。神呼召人都是作为他的器皿，作为他的管道，所以当他呼召一个人出来做事的时候，他要透过你来祝福这个世上的人。当你成为一个管道的时候，这个祝福流过你的时候，你就自然被祝福了，这不需要去强求。当你被呼召的时候，你去祝福他人的时候，祝福一定先临到你。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在后面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都看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都一一实现了。虽然不是在亚伯拉罕自己有生的这个年月看到的，我们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特别的应许，有一个儿子他实现了，但是他给亚伯拉罕更大的应许，你的子嗣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是亚伯拉罕在他生前没看到的，但是神在后来还是实现了。所以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愿意跟随神的时候，神他给你的应许绝不会落空。那当神开始成为人，神成为人到人的世界中来救赎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呼召的是一个母亲。神他呼召一个母亲，我们知道这个母亲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看到没有，对母亲神没有说我先给你一个孩子，你发现说哎呀我突然变成妈妈了没办法，然后过两天神再说哎，你这个孩子就是神的儿子，这不是神做事的次序。神一开始就呼召玛利亚，在玛利亚还没有成亲的时候，玛利亚还没有这个有资格，在人的眼中还没资格做妈妈的时候，神他就派天使去呼召这个母亲。他说你要做母亲，不仅是你要做母亲，而且你要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是至高者神的儿子。这个呼召对玛利亚来说比那个 Morocco 的九个 baby 我看只有大没有小的。他玛利亚还没有成亲，玛利亚第一句话就说哎，怎么可能呢？那天使告诉他，对于至高者神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对母亲的呼召，神一开始就告诉母亲，一个孩子要从他而来，要放在你的怀里，放在你的家中，你要培养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他将成为万民的救赎。这是特别给玛利亚的这个呼召。对我们其他所有的母亲来说，我们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儿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都是从神而来的，每一个人的孩子都是神放在你的怀中，放在你的家中，神要你来培养他，他呼召你来尽父母的责任，把这个孩子养成神所可以重用的人。所以母亲的呼召不是只有个别母亲，不是只有牧师的母亲，或者只有长老的母亲，只有哪个伟人的母亲是特别呼召的。我们每一个人，你当神把这个孩子交托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他已经呼召你出来，要按照他的心意来完成他的托付。那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我们知道玛利亚当时的反应是我们所有后面人的一个榜样。玛利亚没有说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玛利亚没有说这个孩子以后是不是会做大官，我是不是也就跟着享一点荣耀。玛利亚她没有，当她听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她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神把这么重要的任务委托于她。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没有想到她自己，没有想说那我可以得什么好处，或者是你是不是要给我特别多的特别丰厚的家产，所以我可以来帮你养这个小孩。玛利亚完全没有去想他自己，只有一件事情，神要呼召他出来做母亲，他说我就情愿做你的使女。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当时的社会里面，使女是一个女的奴仆的意思，就是表示说他是完全属于神的，他不是那种这个仆人，不是那种 contractor 的这个仆人，他是属于神的那种奴隶。他说我情愿做你的使女，然后呢，我只要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母亲，每一个母亲对神的回答。每一个母亲当神呼召你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心智 跟神说，你呼召我做这事，这个孩子是神所赐，让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是不是这个呼召就只有给有孩子的母亲？那我们没有孩子，我们没有孩子的母亲要有没有呼召？那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神都给了我们使命，这里没有哪一个基督徒说我是没有孩子，所以 这些所有讲的这些话跟我无关。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当你成为基督徒过后，你有一个什么重生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有一个新的生命，神给了你一个从天上来新的生命。当人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自然就有一个新的家庭。没有哪一个生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如果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没有给你一个新的家庭，那就好像把一个 baby 扔到这个森林里面去，跟他说你就自己成长吧。神不会这样做。当他给我们新生命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家庭。这个新的家庭是在我们原来的家庭的基础之上。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记载了，当耶稣在教导这个他的门徒和众人的时候，有人在说，哦，你的这个母亲和你的弟兄来了。那耶稣就趁着这个机会教导说什么？他说，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是谁呢？我想他当时大家都在听他讲到，大家就觉得这个问题好奇怪哦，你妈妈是谁要问我们吗？这个主耶稣他用这一句话来提醒一个在神的家中，我们对家的概念要有改观。他环视坐在周围的人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因为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才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在这里我想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主耶稣不是要否认，不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我们就父母也不要认了，兄弟也不要认了，不是否认我们原来的家庭，而是他说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家庭。我们神把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同时他也给了我们一个家庭，让我们在这个新的家庭中，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他说，家庭现在不是像以前我们想象的，只有肉身的血缘关系才有家庭。这是我们千百年来人对家庭的概念，就是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们才是家庭。 但是主耶稣说，今天你成为基督徒过后，你有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他说，从肉身所生的就是肉身，从灵所生的就是灵。现在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一个属灵的生命，那这个属灵的生命就会跟另外一个属灵的生命有灵里的连接。当我们有灵里的连接的时候，那个连接应该比血缘更加的坚强，那个连接比我们只是我这个生那个那个生这个的关系更加的深刻。因为我们的灵同属一位神，我们同信一位神。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盼现在对于他在 传讲他教导的人说，他说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些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那些爱神的人，我们有了连接，我们是一个新的家庭。所以在这个新的家庭中，我们所连接的不是血缘，乃是一个共同的信念，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家人的责任，应该有家人的责任。我们啊，常常觉得说没有血缘，好像这个关系就不够深刻一样。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血缘的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家里面，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一起吃饭，一起玩耍，一起睡觉，一起旅行，一起我们在一起做很多事，所以我们觉得很亲密。在教会中，神本来的这个心意也要我们有家人一样的联系。一个这个血缘所形成的家人，如果在血缘只有血缘却没有爱的关系中，我告诉你，你那个家也是徒有虚名，徒有虚名，就是你生了我，然后我跟你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的信念也不一样，我们的世界观也不一样，我们的话题也不一样，我们什么都不一样，这叫什么家呢？除了你说这个表面上因为血缘有一个家庭的名义，其实一个真正的家庭是人和人之间有那亲密的相交，我们之间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如此才是一个真正的家。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了，我是很久没有看电视剧了，我是知道有一些电视剧开始讲这种叫做半路形成的家，就是一个真正血缘生出来的家人，可能这个孩子对父母不孝，或者夫妻不和就破裂了，然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但是因着一些其他的原因，他们和其他的人之间有了感情，有了相爱，所以呢，就有了这个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父母、小孩，各来自各同不同的地方，完全没有血缘，但是却有那非常强烈的爱，他们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家庭。这是神在教会里面给你我准备的家庭。我们不需要有血缘关系，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所以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当我们能彼此相爱的时候，在座的每一位都会成为父亲、母亲、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弟兄，你就一定到了一些到了某个年纪过后，在教会你一定是成为父亲，你如果是姐妹，你一定会成为母亲，因为在教会中有需要你，需要你帮助，需要你爱，也有爱你也有关心你的人。所以在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是不是在家中的，在是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在今天的姐妹不是母亲的，只是迟早，可能有的人还没有到那个年龄而已。所以每一个在基督徒都有神的呼召，都有在家中的使命。那我们呼召神呼召我们成为 父母。今天我们因为是母亲节，所以我讲母亲讲的比较多。其实所有适合母亲的都同样适合父亲，因为特别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因为男女出这个平等的这个工作生活的机会，所以很多适合母亲以前在圣经中强调父亲要做的事情，现在都是父母在同样承担。我昨天找这张图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一个母亲可以拿个蜡烛的，找来找去都是父亲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圣经，在这个古老的时候，养育孩子大部分是一个父亲的责任。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养育孩子还不只是父亲的责任，它是一个社会的责任。前一段时间我读到一本书，他就在讲到说，这个文化，这个世界，这个文化传统的改变对家庭的影响。他说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小孩生在一个家庭中，他有很多的亲人，我们不是像我们现在家里面就是父母加小孩就没有了。他说当时的家庭是很大的，有父母、祖父母，然后有这个叔叔婶婶，这个姑姑，舅舅的一大堆。他说大家都一大堆人住在一起，他说这个小孩自然的就融入了一个团体中。他一生下来他就有这么多家人，所以他自然的融入了一个团体中。而且他说当时小孩的教导都是在家里面进行，都是 homeschool。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 public school， 所以他们都是在家里面教小孩。他说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小孩来说，他很容易，比现在的小孩容易很多，得到从父母那里来的传承。因为他每天就是跟着父母身边，不仅是教导，而且他说这个做工，一般在那个在18世纪之前吧，小孩子他们都是子承父业。一般出生在一个家里的小孩，就是由他的父母来教他怎么谋生的一个这个手艺。所以他就习惯跟着家人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他说所以说这个一个家族对小孩的影响很大。他说现代的社会，我们的小孩要教育送到学校，要学手艺送到大学，反正我们父母都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变得很少。所以他说家庭的观点就开始变得淡薄。那在这里我们知道圣经它是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在这个神呼召这个父母的时候，我想神是一定看到这个社会会变化，他给人一个永远不变的使命，那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我想我们最近大家在读这个两年读经计划的人，我们刚刚读完这一段生命记。生命记这第六章这一段是这个犹太人的 Shema Prayer。 Shema Prayer 你如果去问哪一个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从小就会每天要这个祷告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他告诉这个犹太人，他们作为神的子民，神对他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读生命记到最后大家都读的这个精疲力竭，因为太多的这个律法了，读到这个讲绕来绕去，到我们读到后面前面的都忘了，这个太多律法我们记都记不住，不要说去遵行了。但是其实生命记神对人的要求很简单，就这么一段，就这么一段，其他后面那个二十几章的那个律法，无穷多的条款，都是让我们怎么做到这一段。神对人的呼召看到是什么，他说这个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他要他们知道神是他们唯一的主，要知道这个神是唯一创造天地的神，除他以外就没有了。所以对于这样的神，他对人只有一个要求，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说你只要去爱神，我跟你所要的就是你对我全心的爱。然后呢，他说其他的我所写的这些律法 你要记在心上，因为那是人爱神的方法。你要爱神，你要知道神爱什么。你不能说我爱神，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思爱，那你是在爱你自己。所以神说，我要你爱我，然后呢，按照我所写的律法来爱。第二件事情，你要做到了这个，你才能做一个好的父母。他说什么？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自己爱神，你的作为，你的一个呼召，就是你需要把你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这个儿女不一定是你家中所生的儿女。我们知道在当时他们这个多妻制，家中儿女确实很多。但是我们现在说，在这个新约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需要把你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所以神说，你，我跟你要的，你要爱我。怎么爱？第一个，记住我的律法；第二个，你要把你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第三个，你要以神为中心来生活。他说什么？你要在家里，在行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都要谈论神，然后系在手上，戴在额上，挂在房顶上，挂在城门上，干什么？要我们的生活以神的话为中心。想一想，为什么神要呼召我们爱他，然后传承这个信仰？神这么缺乏爱吗？到这个世界上来，指着人家的鼻子说：“你要爱我，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他干嘛这么缺乏爱呢？我们知道，神不缺乏爱，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神在他自己三位一体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他足够的爱，他的爱都可以从三位一体中满溢出来。但是神为什么要我们这么爱他？因为一个人，如果你的这个生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你爱的都是爱你自己，我爱我自己，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儿女，我就是比较大的我的自己。当你一个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你的生命绝对不会喜乐，绝对不会喜乐。所以神说，我要你的生命以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当我们的爱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的爱是以爱神为中心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喜乐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有罪性的肉体，人天然自私。如果说你带着那个自私的心去生活，你就发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你，只有我自己。最爱我不爱我自己，谁还会爱我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拼命的爱自己。那我们人和人之间就是竞争，就是邪恶，就是争斗，所以不可能会快乐。如果你带着自私的心去教导你的孩子，那你想一想，你会教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的自私教给你的小孩比你更自私。然后呢，你的小孩以后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成就，我们 在我们世人认为说，教导小孩就是给他最好的教育，给他最好的食物，给他最好的衣服，给他什么什么最好，到最后呢，他就觉得你不够好。你的小孩就会觉得说你不够好，因为世界都应该以他为中心。所以神在这里千古不变的教导我们，教导小孩只有一件事情，他说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你要自己要爱神，不仅如此，你要教导你的孩子爱神，不仅如此，在你的家庭生活中要以神为中心。只有这样，你的生命会快乐，你的孩子会快乐，别人会因着你们全家而得福。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如此的来做，来尽到一个这个父母的职责。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为此做了一个榜样。 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成长期的这个记载是非常有限，圣经花了很多篇幅讲他，说是他 baby 的时候又有人献礼啊，又逃跑啊，又这样那样，很多他 baby 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呢直接就跳到他这个最后三年半的事情，中间的记载非常少。他怎么上小学的，怎么上幼稚园的，怎么这个考大学的，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些呢都没有记载，只有一件，只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记载了短短的一段，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个圣经在什么耶稣成长的什么事情都没记载，只记载了那一件事情，可见这件事情一定非常重要。他记载说什么呢？他说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去这个圣殿，当他去圣殿过后呢，耶稣就在圣殿里面非常的好学，以至于忘了回家，就大部分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都不是一个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人，也没有什么学位，他们家也没有说这个很多的这个钱财。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他这个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他们献的是两只鸟，就是那个穷人献的那个祭，所以应该是他们是属于贫困线上的，是我们现在社会要救济的那个范围内的人。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贫困然后又没有什么高等教育的人，为什么能有这样一个孩子呢？圣经只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每年都去圣殿过逾越节。想一想耶稣他们家住哪里啊？他们住在靠近加利利那里，圣殿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 没什么飞机火车，什么都没有，靠走路的。你想想约瑟的工作是什么？木匠，中文翻译成木匠，其实英文是 craftman，就是靠手工做，大部分他们做木头，然后也可能做石头，也可能做铁，他就是一个 craftman， 就是靠手工做事的人。走到耶路撒冷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需要，这两三个月他没收入啊，他没有办法说有个公司或者像彼得一样叫人家在那边打鱼，他可以自己走到耶路撒冷去，他一走了他们家就没收入了。但是他们愿意这样一个很拘这个经济很拮据的家里，他们愿意每个月每年拿出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带着孩子，带着干粮，带着所有的东西，从加利利地区到耶路撒冷去。那让我们看到什么？约瑟他虽然没有什么高等教育，但是他懂得这个什么 prayer， 他懂得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他懂得要教导孩子去爱神。只有他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他可能在家里面带着这个耶稣认识识字啊，教他一些简单的功课，教他怎么做手艺啊，怎么生活啊，但是他不会忘记每年他会把这个时间腾出来一家去圣殿敬拜，因为他可以让神成为他家庭的中心。所以耶稣他没有上过什么补习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不会体操，也不会弹琴，也不会踢球，也不会打高尔夫，什么都不会，但是他可以成为神重用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在想啊，那当然他是神的儿子，是，但是圣经一再强调耶稣他有完全的人性，他的成长过程没有说他是按照神的样子成长的，他是按照人的样式成长。所以在这里圣经只记载了一点点事情，然后他放一个结论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他没有说他的 IQ 有200，也没有说他多么多么惊人，会做什么惊人的这个记忆力，没有讲这些。他讲的是什么？他有一个平衡的发展，他的智慧和身量，他是有一个平衡的发展。然后呢，他说人喜爱他，神喜爱他，他跟神跟人的关系 一同跟着他的生命增长。这是神要的孩子，这是神呼召每个母亲，每个在教会的基督徒对下一代应该有的责任，帮助他们 在这个神和人与神与人的关系上面，要按照神的心意，以神为中心，平衡的发展，平衡的发展。神在这个我们讲到说，他在家中当这个用这个孩子，让我们抚养孩子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学习跟神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常常表现的就是天父和我们的关系。当我们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就能够明白神他是怎么在引导我们的。同样，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神用教会来磨练我们。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你不是父亲就是母亲，不是弟兄就是姐妹， 你在教会里面也是在一个家庭中，神要用这个教会中的一个大家庭来彼此磨练我们属神的性格。我们知道在一个家庭里面要有这个一个很和睦的家庭都非常难，人住在一起不免就会有摩擦。我们听到太多的这个什么婆媳关系，从这个电影上打到生活中，都是这个婆媳关系好像天下就没有办法相处的这种婆媳关系一样。我们知道当人在一起的时候相处起来是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自私的人，我们都是自私的人，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应该绕着我转，如果你没有绕着我转，那我就跟你这个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自私的人的时候，神说我要你爱我们，那这是到这个知识到了我们脑袋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爱神，然后神说什么？到教会里面来爱，真正的爱，用你的行为去爱，用你的耐心去爱，用你的手去爱，用你的腿去爱。神说当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能够因为爱神而爱其他的弟兄姐妹，而能够跟其他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保证你在你的小家里面你一定有一个爱的家庭，因为你已经练出来了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在家里面的矛盾，大大小小的矛盾，不管是什么千奇百怪的，很多人都有来跟我谈的，就是他们家特别奇怪，有个特别奇怪的这个婆婆，或者有个特别奇怪的这个老公。我告诉你，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奇怪，家里面的事情都是有特别自私的人。我们上次在这个青年家庭团契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都说人一般都是我们找到另一半的时候，他说你结婚不出三个月，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而且他是比你还自私的人。我们人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关系不能相处，都是因为自私。所以神他常常要磨练的就是基督徒一个自私的问题。所以在教会中间，神他讲到我们不是在以这个年龄而分，不一定年龄小的他就是女儿，我年长的就是母亲，或者年纪大的就是父亲。教会里面神说要用他的属灵程度来分，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属灵程度浅的，这些人就是吃奶的，他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我们在教会里面，神要我们习练我们的心窍，把我们懂得的道理给他活出来，在生活中把它体验出来。当我们习练，不是一次就好了，习练是什么？天天要做，就像练功的人一样，我们每次到了教会都在练习我们这个 一个扩大的心，一个爱人的心，一个爱神的心。当你习练好了过后，他说你就真正能够分辨好歹。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姐妹，我说我们人，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所产生的这些冲突，都是一些这个不是本质上的，不是敌我矛盾。我常常说我们教会里面只有我们真正的敌人只有撒旦，撒旦会利用人来攻击我们，但是绝对不是人是你的这个敌人，你的弟兄姐妹不是你的敌人。在我们在家庭中，在我们的小家庭中也一样，我们知道有些家庭非常的不和睦，大家斗得你死我活，在想说搞半天他是你亲人，哎，为什么把他搞得这个像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就是我们常常到了这个陷入这个纷争中过后，就已经忘了，已经忘了那个我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到底是面对什么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先练习，都是弟兄姐妹，没有真正的敌人，唯一的敌人就是撒旦。所以不要让撒旦得逞。当你跟弟兄姐妹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那就是撒旦在旁边拍手叫好的时候。那我们也看到神他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教养小孩，并不是一门技术。我们常常现在这个世界上也市面上也非常多的书，就是育儿良方、教子这个什么良方，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介绍给你，说你如果这样教小孩，一二三四五，然后你的小孩就一定会怎么样。而且这种书现在好卖的不得了，你只要是把这个书这书名起的跟一点跟这个教育小孩有关的，那些父母都毫不犹豫的掏钱就去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教育小孩，我们希望的就是最好有一套什么方法，然后我用在他身上像有魔力一样，他就突然变成一个我想要的那样子了。然后呢，最好不要影响我的生活，不要影响我的生命，我能够继续按照我喜欢的样子活，然后把一个良方，最好是干脆一个药丸给他吃下去了，他就突然长成我想要的样子，那是最好的。这是我们所想的。但是神他要我们教养小孩，从来就不是要我们去学习一套方法，他要我们跟孩子一同成长。所以圣经讲了，一粒麦子如果不它不死去，不落在地里死去了，它没有办法结出这个籽粒来。你的孩子如果没有在你的生命中看到你的，没有看到你的改变，没有看到你的破碎，没有看到你的舍己，它没有办法长出你想要的籽粒来。你如果按照你的方式培养小孩，我不说吗？你就会培养出一个比你更自私的小孩。你说不管这个小孩今后有多大的成就，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对他人也一点益处都没有。因为神他要我们透过孩子来领受从神那里来的一个跟神的关系，在教养小孩的过程中跟小孩一同成长。所以当耶稣在这个往耶路撒冷行的路上的时候，那些小孩要到耶稣身边来，他的这个门徒就挡着说，哎，不要小孩过来，我们现在有重要的事情。主耶稣那个时候前面后面，大家如果看过这个马太福音都知道，主耶稣前面正在教导说那些法利赛人不懂得在圣殿里面怎么祷告，然后呢后面在教导说这个年轻的富有的官要怎么进天国，都在讲很重要的事情，中间差了一个小孩跑来要到耶稣面前要得祝福。那当然我们人的反应就是，哎呀，这些小孩让他们先闪到一边去，我们这边要做一个重要的事情，他们在这里会阻挡我们。但是主耶稣却说什么？让那些小孩过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神告诉我们说，不要让这个小孩觉得干扰你的生活，我在做重要的事情，我在赚钱，小孩呢，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要烦我， 等我把这个钱赚完了呢，我就可以供你上大学，这样呢，你就可以有个美好的前途。你知道你这个过程已经在教导小孩什么？自私，自私，你已经在他面前行出来了，不管你嘴上在讲的多么好听，你已经表现出来了。耶稣在做这么重要的事情，耶稣正在走在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在上十字架为人的救赎，成全人的救恩。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不要阻止小孩，要带着他们一同成长，要让他们看见我们怎么在神的关系中，我们怎么学习跟随神，我们怎么学习信靠神。他说要像小孩一样，小孩就是那种很天真，他们很信靠，很单纯的信心，他们没有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他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大人物哪一个是小人物，他们只知道说他们需要父母，他们希望依靠父母。那主耶稣说这是人所需要的，要进天国我们必须有那样的信心，那样单纯的依靠。所以从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去学习跟神的关系，从孩子身上去学习怎么来信靠神，怎么来跟随神，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所要的，神所要的人。最后我们讲一个对呼召的回应。我们知道每一个父母都是神所呼召的，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也是神所呼召的家人。那对于这样的呼召，我们要怎么回应？神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神所呼召的使命要我们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去生活，并且把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信仰传承给你的孩子。那我们对神要这种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到底要怎样行呢？你知道诗篇127篇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是前面后面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都熟悉的是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想很多在很多卡里面 baby shower 的卡里面啊，这些都会引用这一句，但是前面后面我们常常不记得他在讲什么。那我们今天这个很短，只有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早起夜晚安息，吃劳苦所得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也不致羞愧。好，我们都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那儿女，如果你真正相信这个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那你当怎么样做呢？这个诗篇前面后面都告诉了我们，围绕的这个中心，儿女是神的产业，所以儿女的将来真正能够决定他们将来，真正决定他们前途的是谁？是神，是耶和华。他说耶和华若不建造城池，如果神今天在你儿女身上没有这个计划，你就是把他逼死了，他也不会成为你想要的那个人。真正一个创造者，一个守护者是耶和华神，这才你只能认清这一点，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你首先要知道，真正他的拥有者不是你，不是我，不是我们人。不管是你收养的也好，你生出来的也好，你在教会里面碰到的，你觉得你需要做他的这个父母的也好，所有这些人是属于神的。你不是他的拥有者，你没有权利决定他的将来。你可以 去提供他好的生活，提供他好的教育，但是真正决定他将来的是神。所以这个诗篇告诉我们，第一个首先要记得，神是你的神，也是你儿女的神。然后中间他特别提到说，人这个吃劳碌所来的饭本是枉然。我们人每天赚很多的钱，想帮这个小孩铺上一条黄金大道，让他们以后 又平安又顺利。神说那是枉然，你不要白费心机，就是这个现代的话，因为他以后的日子如何不是你能决定的。我们常常我们所做的事情给他铺一条黄金大道，结果这个大道就引向死亡。我们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钱越多越好，但是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说，钱多的这个富人要进天国，怎么样，比这个骆驼穿针眼都还难。如果你这么恨你的孩子，你不想让他进天国，你就多留点钱给他。然后他说到这个，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他说一个真正认识神，一个真正知道儿女是神的产业的人，他说你可以安安心心的睡觉，你只要照着神所说的，你可以做的，神要你去爱神，要你把你的信仰传承给小孩，你做了这些过后，你就放心吧，你就放心睡觉，后面的事情神会管。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放心的就是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没办法控制的，我们睡不着觉我们还是没办法控制。所以神说你不要去担心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只要做你可以做的。然后这个诗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这个儿女神赐给你本来是要做勇士手中的剑，是要帮助你和你一同征战。勇士手中的剑就是打仗的时候带去的，所以他是要和这个儿女本来是和你是一同，都属于神的人，一同征战。你如果不照着神的方法去管教你的孩子，教导你的孩子，你这个剑，你手中的剑可能成了敌人的剑，你这个剑可能最后会射向你自己。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的故事，一个父母为儿女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最后换来的就是儿女对父母的绝情，这太多的例子了。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要照他的方式，这样你的孩子会可以跟你同心合一的跟随神，不要把你神赐给你的剑放到了敌人手中。你给他钱，你让他享受，你教他自私，最后的一根剑就射向你。所以这个诗篇最后说什么，他说这个真正照着神所管理教育孩童的父母，他说你们不至于羞愧。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父母常常担心他们的孩子，因为在教会花了很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像人家不去教会的人可以上很多的补习班，学很多的手艺，然后做很多的这个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我们觉得说我们教会的小孩子又要待教会，又要这个里面要学圣经，好像耽误了他们的学习。神告诉你什么，决定将来的是神，照他所说的去做，你绝不会羞愧。你如果不照他所说的去做，你一定羞愧。不管你的孩子将来表面上看上去多风光，有多好的职业，有多少钱，能做到多大的官，如果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你将来一定羞愧，而且一定后悔。所以我们说圣经有那永远不变的道理，从神而来的智慧那是绝对超过人的智慧。你我都是第一次活人生，神可不是第一次看见人生。我们第一次活，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凭我们的想象在想这个人生该怎样活，孩子应该怎样教育，那神是从永恒里面告诉你照他的方法做。我不知道你对你自己的信心是不是大到超过神，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可能自己的智慧都还不够。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主，你呼召我们成为父母，你要我们在教育孩童的过程中更多的认识你，你呼召我们作为侍奉你的职位。主，让我们在家中，让我们在教育孩童中带着侍奉主你的心。主，让我们的生活以你为中心，让你成为我们的最爱。也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让所有听到你福音的人，让所有知道你的人都能够成为被你祝福的人。主，你要祝福我们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爱你，让我们先尽心尽意的爱你，然后让你的祝福通过我们流到他人。主，让我们天天在我们的生活中记得主你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用你的智慧来活出今天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合乎主你的旨意。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